我们的科技日新月异，但是我们的很多技能和组织却严重落后。有三种特点的人群，这三类人在智能机器时代处于获利的一方，将会收获到极大的利益。这三类人分别是高级技术工人、超级明星以及所有者。高级技术工人是那些有神奇工作能力，能够使用愈发复杂的机器创造出有价值成果的人，将会获得成功。第二个是超级明星效应。超级明星效应在当今社会的应用远远超过罗森30年前所预知的范围。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越来越多的个体要与行业中的超级明星做竞争。所谓胜者通吃，有这样的一个数学理论，它最核心的见解是明确的将才能定义为一种不完全替代的因素。比如说，连续听一系列中等水平的歌手唱歌，并不能累加成一场无与伦比的演出。换言之，才能并非一种商品，你不可以通过大量购买，然后积累起来达到一定的水准。只有成为最优秀的才会有额外的奖励。因此，如果你身处一个市场，消费者可以找到任何表演者，每个人的 Q 值都是清晰的，那么消费者就会选择最好的。即使最优的才能比技能阶梯差一点点的才能仅有稍许优势，但是超级明星仍然会赢得整个市场的一大块。另外一种人就是所有者，就是资产所有者。金钱是通过资本投资和劳力获得的，粗略讲来，回报将与投资成正比。数字科技时代的发展降低了许多行业对劳动力的要求，因而掌握机器智能的人的回报比例在提高。在现代经济下，比如说风投公司会向 Instagram 一类的公司投资， Instagram 最终卖出10亿美元，而他们的所有雇员仅仅只有13个人。历史上什么时候人们以如此少的劳动力带来了如此巨大的价值？劳动力投入如此之小，回流到智能机器拥有者在此就是风险投资人手中的财富却是如此之巨，这种现象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新的经济形势下，这三种人将获得特别的优势。第一种是可以利用智能机器把工作做得漂亮并具有创造性的，第二种是在所处行业中最优秀的，第三种是还有那些拥有资本的，能够利用智能机器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自己在所在的领域中是翘楚。这两类人注定会成功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当然，在数字鸿沟不断扩大的现在，有什么窍门可以成为这两类人的领域提供助力？有两种核心能力是关键，一是迅速掌握复杂工具的能力，二是在工作质量和速度方面都达到精英阶层的能力。要培养出掌握复杂事物的能力，你就必须能够快速完成一次又一次。当然，这种迅速掌握复杂事物的能力并不仅仅是能够熟练运用机器智能所必须的，基本上也是要成为任何领域的超级明星的关键因素。即便是与科技关联性很小的领域，比如说想要成为一名世界级的瑜伽训练师，就要求你掌握愈发复杂的身体技能组合。再举个例子，想要在某个特定的医学领域取得成功，就要求你能快速地掌握相关程序的最新研究成果，用更简洁的语言总结这些观察结果，就是如果你无法学习，也就无法成功。要达到精英水平，如果你想成为行业领域中的翘楚，掌握相关技能是必须的，但并不够。之后你必须要将潜能转换为人们珍视的实在成果。比如说，很多程序员对编程都很在行，但是要成为超级大明星，像大卫汉森那样能利用这种能力创造出像 Ruby on Rails， 这个项目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声誉。 Ruby on Rails 要求汉森将他当前的技能推向极限，创造出实在的价值和成果。上面的两种核心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赖于你深度工作的能力。如果你没有掌握这项基本能力，想要学习艰涩的知识或达到精英水平就会很挣扎。这些能力对于深度工作的依赖性并非及时显现的，这要求我们更深入的探究和学习专注和生产力相关的科学。深度工作能够帮助你快速地掌握困难的事物，培养和深化自己头脑。学习需要深度专注。当然，深度工作和另外一个概念刻意练习也是在很多方面有一些重叠的。刻意练习其实也是的理念是为提升某一项特定领域的表现穷其一生的刻意努力。当然，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刻意练习到底有哪些要求。这个核心要素通常是第一个，你的注意力全情投入到某个你希望提升的技能或想要掌握的理念上；第二个，你要能得到反馈意见，这样你就可以调整自己的方法，保持注意力的投入，有最佳的产出。要求在无干扰的状态下保持专注。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刻意练习有效的原因是与水磷脂相关，它是在神经元周围生长的一层脂肪组织，起到绝缘保护的作用，可以保持神经元干净和正常运转。要理解水磷脂在提升能力方面的作用，首先要记住，不管是智力还是体力方面的技能，最终都要追溯到大脑的这个回路上来。要迅速掌握困难的事物，就必须高度专注，不能有任何干扰。换言之，学习是一种深度工作的行为。如果你很容易做到深度工作，就能轻松掌握愈发复杂的体系和技能。那么这些体系和技能是我们生活中所取得成功所必须的。如果你还是一个很难做到深度工作的人，要面对无处不在的干扰，就不应该期待轻松掌握这些体系和技能。高质量的工作产出等于时间乘以专注度。最优秀的学生能够理解专注度在产出方面起到的作用，因此会极度专注，从而大幅减少考试准备和撰写论文所需要的时间，同时也不降低成果的质量。注意力切换转换任务之后，注意力残留状态的人，在下一项任务中表现通常会很差，而且残留量越大，表现的就越糟糕。注意力残留的概念有助于解释专注度公式的真实性，因此也就有助于解释一些人的高效产出。像格兰特长时间不转移注意力完成单一困难任务，使注意力残留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从而使他在当前任务上的表现成果最优化。要达到个人巅峰的产出效率，你需要长时间无干扰的高效专注于单一任务。换种说法就是说，要使你的表现最优化的做法就是深度工作。要达到个人巅峰的产出效率，就需要长时间无干扰的高度专注于单一任务。但是也有特例，像一名首席执行官，如果花上4个小时的时间深度思考单一问题，就浪费它的价值所在了。最好的方式是聘用3个聪明的副手，深度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将解决方案呈现给高管做决策。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你学着这些高管的做法也能成功。他们的行为是公司领导者这个特定角色所特有。所以必须时刻记住，在社会经济的某个角落，深度工作并没有价值。除了高管之外，还有部分类型的销售人员和说客，对他们而言，持续联系是其最大价值所在。要迅速应对团，像一些经理，他们的价值观是要能够迅速应对团队的问题，避免项目拖延，因为这才是他们的价值的最大体现。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是增加他人的产出，而不一定是保持自己的产出。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目标并不是真正需要分散精力保持联系。事实上，如今很多软件公司都采用了这种敏捷的项目管理方法，避免很多类似的即时消息，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规律、高度结构化、极端高效的情况会议，比如战地，避免东扯西拉的情形。这方法释放了更多的管理时间，用于深度思考团队面对的问题，从而往往能够提高整体的产出价值。换句话说，深度工作并不是我们的经济中唯一有价值的技能，不培养这种能力也有可能做得很好，但不需要深度工作的职业会越来越少。除非你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在所属的职业领域分散精力是重要的，否则就是完全不成立的。